上午讲完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我想我把它讲再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在世，我说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虽然是自由的，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律法来约束我们这个有限的罪人，所以有一些参考的东西让我们来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也不是坏事，只是不要把这些绝对化了。包括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中，我们有圣经的一些指引根据，有属灵长辈环境，还有心中的平安，这都是好的事，但我只是不要把它绝对化，也不要把它律法化，我们可以有些参考。其实我上午讲的还没有很多了，如果说上午讲的其实每一个都可以把它变得相反的，如果我们说要有上帝的话，这就是上帝的旨意，那魔鬼的试探立刻成功，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有上帝的话说你跳下去，主的手会托住你，这是诗篇里面的话。那么我要讲的是希望各位我们能够多对主有更大的信心，以至于在主的恩典和爱中有更大的自由。我们这个第二个大部分就是自由的伦理、爱的伦理、信心的伦理、恩典的伦理啊，就是相对那个律法的伦理或者说自然法的伦理，那我们有更大的自由。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还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奴仆，我们继续服侍主，我们继续服侍众人。有一篇文章或者好几篇文章，各位也可以如果有机会看哈，我是很推崇路德的，路德的很多文字都翻出来，有的在网上都有，包括路德的选集哈，就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路德选集，那么那两册在网上通通都有啊，就是都你可以免费看得到。那个选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基督徒的自由》。那么这还有些人最近特别还重新翻译一次，这都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在于我们真的不在律法之下，也在于我上午花了一点力气来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自由是不被律法也不被良心控告。这不是说我们变成无赖，这不是变成我们无耻，而是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在那种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非常好的被控告，就是我们有罪恶感，然后我们这样可以叫我们很谦卑下来，但也可以成为很坏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活得不自由，被捆绑，让我们有这种自由。那有这自由是我是觉得可能跟世界所有的自由如果是正确的都是来自这样的自由。那不是说你不需要有些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哈，不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也提一件事，希望这件事各位也不会听错哈。我提出这些恐怕都是现在华人教会里面，尤其比较近前的教会里面的一些毛病哈，一些现象。各位，华人教会比较近前的，包括你们去的家庭教会。其实是比起这些新派的或其他要好很多，不过我们也常常反省我们还是有很多缺点。我想大概是今年初吧，我在日本，那么有一位姐妹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她的姐姐亲姐姐在中国，那么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好像差不多有半年，她说她就有异象，她听到她看到那么有光跟他讲话，那么跟他讲话呢通通都是很好的话，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要信耶稣，耶稣为我们罪死了，独一的真神是配得一切敬拜等等，都是最近前最好的这些话。那么他姐姐本来不冷不热，那听到这些就很受激励，就很感动，那也就多读经多祷告，多在教会服侍，也就更愿意侍奉主，更愿意传福音啊等等。那么他，但是姐姐总是不是基础很稳嘛，也觉得这个声音常常来跟他讲哈，都是讲这些圣经上的话很好，他跟妹妹讲，那各位你碰到这问题会怎么样呢？我猜 我们就会用约翰一书的话来做嘛。凡是我们不可以相信一切的灵，我们要试试看那灵是不是正确的，嗯，要问他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成了肉身而来的等等哈。那也都问过，那答案当然都是很符合正统的。我也顺便讲哈，各位，这是约翰讲的，但你还是要抓住那个重点。如果是一个鬼，如果是一个邪灵，他难道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回答吗？他难道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欺骗你吗？他难道不会引上帝的话吗？就是你记得耶稣被试探，我刚刚讲了，魔鬼引的是上帝的话，听到答案都是对的。那妹妹就说，好吗，如果是这样，那又让你很爱主很热心，那就感谢主了，这灵显然是从神来的。那但是妹妹也不放心，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大概这件事有半年，她就来问我，我刚好去日本。那我刚开始也听，我说，这个一个声音叫你爱主，叫你爱传福音，听神的话，这很对嘛？我也说这样听起来应该就没什么不对吧？哎，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想到两件事，一个是宋尚杰在应该是福州吧，他赶过一个鬼，花了很多力气，那鬼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声音的声。那么你们看宋尚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里面有提到，生命期刊也应该提到这件事情。那么情形跟我刚刚讲的状况很像，就是好像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长老，就是有一个异象，那个声音跟他讲的都很好的事，后来就慢慢出问题，就挟制他了。而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哇，那就是僵尸老的辣了。路德也碰到过这样的事，那很快就解决了，就是有个大官跟他说，我是从神来的灵，你要好好的敬拜圣经讲的那位三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救主。路德想都不想就回答，好，路德马上就对那个光讲，我有圣经告诉我要好好的爱主信靠主就够了，你这从魔鬼来的退去。各位，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太武断了。我后来想想很对，尤其在华人教会，我想在西人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各位，特有的这些属灵经验，圣经是有写，不过要小心。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就是唯独圣经，有神的话，有基督，有信心，知道一切是靠着恩典，荣耀归给主，这就够了。如果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声音或者经历让你很爱主，这也很好，但是你要小心，不要让那些声音或者那些经历让到最后像吸毒一样。那一定要有那个东西你才能够爱主。是啊，我们再想想看，如果你要听到一个声音跟你讲圣经是神的话，那久而久之慢慢你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不太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吗？如果你要经历一个特别的经历才相信，才感觉到基督是充满了慈爱的，那么如果有一天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不能够感觉到，你就不能够知道神爱你吗？我在台湾看到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我对灵恩派有很大的正面的评价哈，虽然他们基本上也有一些负面的，那么但是我觉得最很大的负面的一个负面的是常常见证不真实，另外一个负面的就是常常在追求一些很特别的事，好，而且要经历这些特别的事，好像才能够好好的服侍，这就要不得了。魔鬼用的很多方式，各位你记得，魔鬼是装成光明的天使，魔鬼不会头脚狰狞的来吓你，魔鬼不会说我是鬼啊，你要听我的话，魔鬼不会这样的，起码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或传道人他不会这样的，他应该都是用一些很好的办法。 用一些很好的办法，让我们能够好像更加受他的控制，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很感动，那么可能久而久之我们就只要这些特别的经历了，这个不好。所以我没有反对特别的经历，只是我知道的很多真是属灵人，当然有些这些特别经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在平常，假如什么特别的经历都没有，在平常，在每天的生活中，你能够好好的信靠主，背十架跟随主，我觉得这是宝贵的。也有弟兄姐妹刚刚就问我了，那如果有人想要奉献，侍奉主，有没有什么东西告诉他，然后就是有什么神呼召的印证？我也，各位对不起，我的答案也是没有。理由是我在神学院教书那么多年，我听到太多神学院一定要问的问题，你有没有蒙召？蒙召的证据在哪里？那通常学生都已经知道这问题了，所以也都有标准答案了嘛。有一次读经的时候，有一段什么话一直跳到我的眼睛里面，那么就很感动，然后主明显这样呼召我。各位，我没有否认这些，只是我也看到太多人了，神用很清楚用他的话来带领他跟随主，也可能过个十天八天十年八年，神很清楚地带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各位，这些都是随我们嘴巴在讲。我比较建议的，不管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还是说神的旨意最重要是要我们认识他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这是借着读经啊祷告啊，就是平常的信心生活中背十字架的，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经历。如果有特别经历也很好，但是不要让那些取代了平常生活中你对圣经话语的信靠，这是我的建议。好，我们需要守全律法，我们需要信靠耶稣。那各神对个人是不是有这些很特别的一些引导呢？各位，当然有，也有，不过我们也就看一下这些特别的引导的一些情形哈。神对大卫，大卫求问耶和华，撒母耳记上23:2，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撒母耳记上30:8，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撒母耳记下2:1，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我去哪一个城呢？撒母耳记下5:19，我上去攻打非利士人，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可以啊。那么神跟他讲，这个前提就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至于在有一些他困惑的时候，他问神，神指引他。扫罗同样问神，耶和华却不回答他。撒母耳记上14:37，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当扫罗偏离主的时候，他问神不回答他了。那么撒母耳记上28:6，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撒母耳记上28:6，他这个人已经不顺服上帝，不信靠上帝，上帝就不再指示他了。如果上帝指示他，常常还是指示错误的啊。几个事情提一下，因为这也是我们看圣经不太注意的啊。那么是很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自己要被提醒。神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这我一直在讲，整个宇宙都在显明上帝的旨意，这叫一般启示或普通启示。上帝在做这个事情，上帝一直在做这个事，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世界一直在不断告诉我们神是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只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就不大看得出来，我们就常常 常常会扭曲了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和光照，所以需要特别启示，那就是圣经。圣经的特别启示也因为我们的罪恶常常会看错，也就是说我们会像法利赛人那样读圣经，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真实的认识他。那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在前两天提到的神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也做过这个事，就借着梦来提醒他。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几次，包括所罗门也是在梦中求智慧，包括神也是在梦中指示约瑟。所以神借着梦也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完全可能，圣经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要想到，正常神用的是他的话，正常是这样做。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想到梦就觉得一定是神的带领。我们可以从圣经看有这个事，不过大概借着梦来指示恐怕不到一分之一。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做梦梦见什么，完全不要放在心上，你不必放在心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哇，我吃了一只肥牛羊，我完全不必想到可能本来是丰年被我吃掉了，我完全不必这样解释。这解释只是我在这里吃得很舒服，所以白天吃了晚上也做梦，就是很多没有什么意义。各位，你要你的理性你的理智，这是上帝造的，这个虽然是堕落的，但是借着我们重生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妥善的使用这些，这是比较最重要的。不过我们不否认神在生活中会借着这些东西来指示我们，可是我还是说，这通常都是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或比较落后的地方，他神就用这个方式来做。我说落后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们说的就是大卫。大卫哈，大卫的时代，甚至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神怎么来告诉人他的旨意呢？哎，是乌灵土明。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是乌灵土明，不过好像乌灵土明哈，在圣经里看，好像跟我不知道这儿有没有，我们在台湾呢、有啊，就是在神明面前拿两个东西这样一丢，挂一样的东西，乌灵土明好像有这样的意思。这乌灵土明好像是放在以弗德里面的，就是大祭司用这个来测知上帝的旨意，说的不好听就是占卜。这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些，你们回去看可以查圣经哈。这个在五经里面有讲到大祭司用这个东西，那用这个东西就是把乌灵土明放在以弗德里。以弗德我们又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了，以弗德是撒母耳穿的那个小衣服，以弗德又好像是祭司放那个决断胸牌，决断胸牌应该就是乌灵土明，决断胸牌的那个东西。那么以弗德又好像后来在士师记里面，你好像看到以弗德变成了一个神像，就使以色列陷在罪中。这些各位，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在牧会的时候，你在神学院学习的，甚至你灵修的时候，你都能够越来越了解。你可以去看圣经字典，你可以问老师，但是我们还是不敢太确定。那我们可能最难过的是，神怎么会用这种迷信的方法。那我就说了，可能在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圣经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没有书写的圣经。那时候有没有文字？大卫的时候应该有了，但是那个书卷那些都很少的，很珍贵的，那么因此不太能够有这些。那老百姓又就多半都是要听祭司来说的话，那么祭司有的时候在不明白的时候，神也允许他们用这些，但显然后来即使神允许用，我们也知道人容易把这个东西都变成偶像化去崇拜。各位，以此类推，今天也是啊， 你也可以把圣经偶像化，圣经神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但是你这样随便翻然后一指觉得就是什么，那就把圣经偶像化了，那就不是好好读经的。那么你把传道人偶像化也不可以，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允许你的会友把你偶像化，这也是一个引诱，因为人家很尊重你，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来问你，我们很喜欢这一套，但是我们不要，我们要教他们能够长大，能够独立，能够知道牧师也是人，也会犯错，这又是都是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我们可以有帮助的地方。好，你看哈，大卫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乌灵土明好像是一个占卜的用处啊。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啊、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当大卫逃，他就逃到祭司挪伯那里去了。他去逃是干什么？他去逃可能拿到了武器，他去逃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去逃可能也是请祭司指点他一条生路。他去逃，尤其到后来哈，当挪伯城的祭司因为他很多被杀掉了以后，那在22章的第20节，亚希米勒的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他后来就逃到大卫那里去了。他逃到那里，大卫那里去，让大卫很得安慰。大概是怎么样呢？大概就是这个祭司可以在他逃亡的时候指点他生路。好，你看哈，23章第2节，他问大卫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好，各位不要回答我，但是你去想大卫的问和耶和华答是怎么问怎么答的，你大概觉得是祷告，我看大概不是祷告然后上帝指引，大概不是。然后第4节，大卫又求问了，好，就耶和华就指示他，大概指示他的方式就是用乌灵土灵。第6节，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那个以弗德好像就是求问的时候用的，大概不是借着求问以弗德，而是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土灵，不管是不是圣经常放在一起讲。然后第9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说，将以弗德拿过来。然后第10节，他祷告，看起来他就借着祷告，然后以弗德来指示一下，是去不去，去哪里。那么可是各位，这个没有，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偶像。所以成为偶像就是真的算命了，是问这些东西了。不是大卫在问到说扫罗会不会来，耶和华说会来，然后大卫再问基伊拉人会不会吃里扒外，恩将仇报，我救了他们，他们把我交出来，耶和华说会交出来，那是第12节。对，第13节写的应该是大卫就问耶和华说，那我怎么办？可大卫没有问了，大卫就跑了，他没有再问耶和华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很困惑的事，你问神，那么神给你一些指示，但在一般状况中你不必问神，你也应该做什么。各位，你肚子饿了，你不必问神应该就知道该吃饭了。你困了，不必问神大概就应该知道该睡觉了。我们的头脑是需要去思想的，天冷了你不必问神你就加衣服了，你不必问他主，我要不要加衣服，我加哪一件。各位姐妹，你当然有的时候可能问了，每次在拿衣服的时候说，主啊，我穿哪一件才合你的心意呢？你可能会问了，不过你应该不需要问吧，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都已经给了你一些指示了。 我们要端庄啊，要怎么样啊？我们大概也知道，如果今天去参加婚礼，穿的应该比较喜气一点；今天去参加丧礼，穿的应该比较悲哀一点。我想这些我们在自然伦理里面有的，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也有，我们用脑筋去思想，当然会有例外，但是不要把那例外当作常态。例外当作常态就容易上魔鬼的当了。是以赛亚听过神的指示，那个指示就是你不要穿衣服在以色列走三年。各位，那是很恐怖啊，你们会听到神这样的命令，在温州街上三年不穿衣服在那里走吗？这先知真是不好干的。哎，你也听过啊，神对何西阿说，你娶一个荡妇做太太，娶一个妓女做太太，而且两次。大概所有的解经书我看到的都说这个不是真实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我看那个经文，我怎么看都像是真实的。所以你不要因为看到那节经文你就想去娶个荡妇，娶个淫妇。同样，你不要因为看到玛利亚童女怀孕你就觉得神会让你怀孕。各位，同样你不要等到89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我只是姐妹，你说莎拉89岁可以怀孕，神也让我89岁可以怀孕，那也是很稀奇的。一个老太太在那里怀孕，肚子挺那么大，又不是腹水肿，这是很难。好，下面讲有一点恐怖的事了。我们看民数记，我要讲是巴兰的事情。民数记第22章，巴兰的事可能你们知道啊，那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疑难的问题。民数记22章，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得胜了以后，那个摩押人很害怕，摩押王还有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是用武力可以打赢的，那两个民族那么强都被以色列打败了，那个摩押人要跟他们打仗要打赢要用武力以外的东西，要用巫术。那这巫术呢，他们就找巴兰。巴兰呢是住在大河边的皮夺那个地方，然后他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了他，就是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今天我说你出门就被车撞，你出门还是不会被车撞。今天巴兰说你出门就被车撞，你怎么躲都躲不掉，一定会被车撞。今天他怎么咒诅怎么会应验？所以我想神实在很恩待巴兰，就把他放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不让他发挥这种恩赐，或者不让太多人知道这个恩赐。因为各位，这种恩赐你要有那么大的恩赐，我觉得神常常给你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很重的一根刺，免得你跌倒。这保罗讲的，他神怕他启示得的太大骄傲，就给他一根刺。所以我们真的要安于神给我们的位分。如果你真的要求神让你更伟大的话，哦，那你也要做那个祷告了，求你试炼我了。你给我常常就很艰难的一些试炼。巴兰太有恩赐了，所以神让他可能过一个很穷不为人知的生活，但是摩押王还是知道，就去找他，就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巴兰的回答呢，我不知道对不对，以巴兰认识耶和华而言，他应该是拒绝的，但是我们姑且说他不知道耶和华是不是要他去咒诅。所以那天晚上第9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都是谁。哦，各位，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神跟巴兰的关系真的很好。哎，巴兰没有问，神就来讲，哎，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人呢？相当亲密的关系。那巴兰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耶和华说不要去，那百姓是蒙福的。巴兰第二天就跟他们讲，我不去，因为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不要我去咒诅他的，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你们也知道，摩押王说这不行啊，他不来的话我们一定打不赢胜仗的，再派一群使者，位置更高，带的钱更多，巴兰请你来，这是一点小意思，这几千两黄金一点小意思，如果你嫌不够我都会多给你的，只要你来我就给你钱啊。各位不要回答我，你是巴兰，你应该怎么回答？不要回答，只是你心里想一想。当巴勒第二次派人给更多的钱，而且说你只要来给你更多的钱，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各位，这是生死关键的问题。巴兰的回答应该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神说我不可以去，那就不可以去，我就不要去了。巴兰的回答看起来敬虔无比，但是给了魔鬼留地步。他说等一等，我不能去，我要再问上帝一次。各位，这就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很多罪恶都从这里开始的，你明明知道不可以，但是实在太有引诱力了。哦，主啊，我知道不可以，但是我难得碰到这么一个同心的姐妹，所以如果你允许我跟她继续交往，你就让我让牧师安排我们一起来服侍吧，我跟你保证牧师会安排你们一起服侍。你给魔鬼留地步，各位，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那个更可怕的是上帝会让魔鬼趁虚而入。的确没有错，巴兰那天晚上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耶和华说可以去，可以去。然后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就困惑了，因为第二天巴兰一去，天使那个神就发脾气了。哎呦，你看巴兰的故事看到这里会不会很火大？就是你火的是上帝很不对嘛。各位，上帝说你可以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巴兰去了，耶和华就发脾气了，本来还拿着刀要杀掉他的，是你让我去，然后你又不让我去，你是什么意思嘛？各位，其实太容易了解了，神不要他去是爱他，你如果去了拿了钱咒诅了百姓，你是得罪上帝，所以我不要你去。但是神的命令给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无人能拦阻他的旨意，但神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神就让我们做，你要怎样就怎样。各位，今天我们违反十诫，神拦阻我们吗？今天我们听魔鬼的话，今天你要去拜偶像交鬼，你会死吗？一般来讲不会啊。神是全能的神，可是神要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顺服他，他不把我们变成布偶在那里操纵我们，他告诉你该做，然后他给你力量去做，但是你如果要拒绝他，上帝也不拦阻，上帝警告。所以有些人，我真的也听过，这是很糟糕的，但是很多人会这样说，哎呀，我赌博的时候神怎么不拦阻我，这种可恶，这是下地狱的，神哪没拦阻你，神跟你讲不要贪婪，贪婪才是万恶之根，是你自己要去的，你赌博自己要去，输得倾家荡产，又怪上帝没拦阻你。这好，巴兰去了，巴兰去了，耶和华拦阻他，就是神不喜欢他去，神要保护他不要他去，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去，神其实讲了一句话，你只要照着我吩咐你的说，你可以去，你去就要祝福而不要咒诅，但是神大概知道你去是不会祝福，只想咒诅的，因为你想赚钱嘛，所以还是不要去，我宁愿我的百姓不被你祝福，我也不要你堕落了去咒诅他们，你去咒诅他们，他们不会咒诅，但你自己会倒霉，所以不要你去。但巴兰执意要去，好，执意要去，就有那个驴子说话的那段事情发生了。好， 那么后来巴兰就到了巴勒那里去了。啊，巴勒还说，哎，我希望你早点来，你都不来。你看巴兰每次讲的都是这种近前的话，22:39-38，我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这话几乎是巴兰的口头禅，他动不动就说，我不能随便说，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是他这口头禅心里从来没有这样遵循过，他心里总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说多少话。就你说金钱的话，真是很虚伪。那么巴兰后来有总共是7首诗歌，比较重要的是4首或者3首诗歌。巴兰每次都是看到了以色列人，反正他就感动，他就说出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当然巴勒就非常愤怒。那么我们看这个，看巴兰祝福以色列唱的那些诗歌，跟圣经其他地方讲的好像不一样。圣经其他地方包括约书亚记里面好几个地方讲到是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将那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就是看民数记的记载跟圣经其他地方记载不一样，民数记记载是巴兰从心里发出祝福的话，在其他地方讲好像巴兰说的是咒诅的话，只是话一到口呢，耶和华就把那话扭曲了，就我咒诅你变我祝福你，我恨死你了变我爱死你了，就是有的时候姐妹是这样讲话的，那么就是讲的刚好更好相反的哈。可是圣经不会矛盾的，应该不是有冲突的。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巴兰是一定是带着，因为圣经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这样信，巴兰是一定带着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心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想赚钱，他想得到钱。但是他的确他讲的话被改变了，只是那被改变并不是神把他的舌头改变过来，而神借着，譬如说你在民数记看到巴兰看到以色列人，他心就感动了，他看到这些就感动了，把他原来的恶心被改变过来，然后说出他原来不想说的话。这个其实就一点都不稀奇了，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常常被神感动，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在这种情形下你又做违反神心意的事，那就更危险了。那么巴兰到有这7首诗歌，神都感动他，让他把原来要咒诅以色列别人祝福，以至于以色列得到很大的祝福，巴兰也可以说全身而退，这真是感谢主。但是巴兰愤怒极了，为什么？就是没有钱拿。巴勒很愤怒，巴兰也很愤怒，我们看到就巴兰就回去了。但是我们看民数记后面发展，我们就知道巴兰后来还是想赚钱，然后他一定是跟巴勒有了一个商量，他说我不能咒诅他们，耶和华不让我咒诅他，但如果你要以色列被咒诅，其实我出一招告诉你，他们会被咒诅，比我的咒诅还更灵，就是你让美丽的女人米甸女人引诱他们行淫乱拜偶像，耶和华就会咒诅他们。这一计果然奏效，以色列人就受了耶和华很大的咒诅，就有瘟疫嘛，死了很多人。后来以色列也发现这件事，巴兰就被杀掉了。好，整个这个故事是这样，我整个故事刚刚已经提醒了一点，就巴兰神把咒诅的变成祝福的，不是那个圣经很少发生的这种是舌头的改变，而总还是心意的改变。也就是巴兰做祝福的时候他真的是要祝福，但是显然不久那个贪婪的念头又出来了。哎，各位，这我们生活中有，哎，如果我们我又说这种事情比较我们能够体会，如果我们要跟任其他的异性发生不正常的关系，这种引诱常常在我们心里有，那有的时候啊，圣灵工作啊，不可以不可以，就拒绝了。如果你能拒绝，感谢主，下一次拒绝就更容易， 就更坚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拒绝，我们说啊，我们不上床，但是我们牵个手可以吧？我们不上床，但是我们一起祷告可以吧？我们不上床，但是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可以吧？我们一起出去服侍，各位，这些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这种一起祷告，一起什么，你知道不可以，你就要很坚定的拒绝，越给地步，到最后就越为难了。那为难呢，可能这就是魔鬼的影响和鬼父的不一样。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在那恶者的势力之下，我们都会被他影响。但是即使不信主的人，当他一直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总到一个地步，就不是魔鬼在影响你，就是被鬼附了，英文是被鬼拥有了。就是一个人被鬼附，怎么会被鬼附？通常我想是给魔鬼留了太多的地步，到最后就是不只是影响而已，就是最后是被掌控的很厉害，那个时候要把鬼赶出来就很难。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那鬼附还是小事。我要说最恐怖的，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应该是14章，以西结书第14章，好，以西结跟耶利米的时代差不多啊，那都有一个情形，就是国家越来越危险，巴比伦的军队威胁越来越大。那么于是以西结是已经被掳去了，那时候还没亡国，但是已经有一批人被掳去，以西结被掳去，耶利米还在以色列，他们两个都说了以色列很不喜欢听的信息，就是投降，就是顺从巴比伦人。那么但是他们的心，就是以色列的心，是想反对巴比伦的。那么到很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来问以西结了。耶利米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他们就来问以西结，有几个长老到我这里来，14章第1节啊。然后他们来，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从底下可以看到，他们来就是要问先知耶和华要我们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回答，你问我不回答，哦，这还不可怕，耶和华会回答。耶和华的回答第4节的最后一句话，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我回答的会是假神的答案。好，这个如果还不够清楚，第9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任那先知受迷惑也是我们和合本不敢讲的太明白的。这个地方我们等着还要回来啊。罗马书第1章第24节，神任凭他们，这是中文翻译的，我们要翻得柔和一点。原文的意思不是任凭，原文的意思说神使他们，神把他们交付在情欲里面，神使他们如此。这话的意思，其实我们始终要记得，神是全能全善的，神绝不作恶，但是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些经文也就跟神使谎言的灵进到先知的口里一样，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 我们只是在说人的一切在神的掌握中，从人这边来看，人要负一切的责任。巴兰会堕落是神使他这样子，但是巴兰会堕落也是他自己的贪婪。先知会说假的预言是因为谎言的灵进去了，但是先知会说谎言的灵会来是你一直给谎言的灵留地步，你一直说谎。就是以西结书十四章这里讲的，就是你如果问上帝，你的心里想的是邪恶的事，你希望向上帝给你做邪恶的事开个绿灯，我跟你讲一定会开绿灯，然后上帝会处罚你。那我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如果知道这件事不该做，你就不要去做了，你就不要再问上帝，神啊可不可以做，神啊如果可以做请你让我怎样怎样，那个让你做的那个场合一定会发生。照以西结书讲，因为你自己在试探上帝，你自己在做上帝明明不允许你做的事，你还要去做，上帝就让你犯法，开一个绿灯，结果再追讨你的罪。好，我们这提到这里，其实重点都在讲我刚刚说的，我们在讲神的旨意，我们在讲神的旨意是神隐藏和启示的旨意，启示出来的旨意是神的律法和福音，要我们爱他，要我们爱人，要我们接受他的爱，就是这样。那么你在生活中，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能够有那种对上帝的信靠，以至于这些事情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自由的，上帝给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善良的心，让我们到哪里做什么都自由。然后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也因信称义，不被控告，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想你越操练这些，你就越自由的，也恰当的在不同的地方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哈。所以不要变成一个小孩子，要长大成熟，能够思考哈。人容易因为有神迹奇事或特别经验去追随侍奉那些素来不认识的神啊。好，所以大卫他问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再问了，在很危机的时候他问，因为他实在在逃亡，他在基伊拉城，他好不容易救了一个城，而且这也是很危险的事，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城，大卫自己在逃亡，他居然奋不顾身救了这个城的人。我想大卫有个想法，就是哦，我在基伊拉城里面可以得到一点保护了。那么但是大卫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啊，他后来又听到扫罗往基伊拉城这里来了，所以他实在希望能够在这里继续被保护，所以他不想，他希望得到这个信息是神会在这里保守，最好扫罗不要来。于是他问，我有个情报，上帝，扫罗往这方面来，他会不会来？上帝说会来啊，那我就再问了，我对基伊拉城的人这么好，我刚刚冒生命的危险把他们从非利士人手中救出来，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上帝说会交。就是大卫就没有问了，那我要怎么办？没有问了，大卫就36计走为上策，逃啊，开始长征了。这你不需要问了，其实多半的情形下你知道，只是在很危机的时候你要问上帝，上帝也不一定回答，那需要你去判断，需要你去思想，而且我们不用成败论英雄，成了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败了不一定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看到成败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看起来是耶稣最失败的，可是却在这件事上彰显出他是最顺服上帝，他做的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所以结果好不好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你到一个地方牧会，牧的结果哇，人数增长啊什么，那不一定表示是上帝的旨意，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是上帝的旨意， 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你信靠他，你爱他，你知道你来这里服侍他是恩典，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了。你不必说哦，一定人多了多少，增加了多少。保罗、耶稣传道的成绩都不是太好，其实我有的时候很得安慰啊。耶稣在那些城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感谢主，耶稣说：“哥拉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这意思应该是耶稣在那里传道又行神迹，但没几个人信，那我看了非常得安慰。如果主耶稣都如此，那我的没有什么成绩没关系。当然也不是用这个来安慰自己了，就是不要用成败论英雄，我们是信心的伦理，我们是恩典的伦理。人间的成败有成当然很好，但是那不是绝对。当然，但是各位也不要反过来说，我到一个地方牧会，那个地方人都不信，哦，康牧师这样讲，哦，感谢主，我以后到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就空了，那都是神的美好旨意。你不要这样去想啊，这也不对了哈。好，我们看基甸也有同样的情形，就这我们很喜欢说了啊，基甸上帝差遣他，哎呀，这基甸的故事实在太像我们的情形了。好，上帝差遣我们跟你们很多人一样啊，受上帝的感动进到神院或到教会，各位我们大概都是一样，一开始哇这雄壮啊，哇我要去啊，为神打下江山，再过三年温州全温州都要信耶稣等等啊，这尤其灵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有这豪语了。然后过了三年或三天，哇，雄心上大志都没有了，因为发现人家铜墙铁壁打不下来。基甸一开始听到上帝的话，好，他就做了，他实在很像我们，他把那个偶像拆掉了，他献祭给耶和华，哇，他很勇敢。等到要去打的时候，哎呦，他就动摇了，这真的没听错吗？各位，你没有信心，不是圣灵在你工作，你看环境凭感觉，就一定是顺利的时候，这是神的旨意。一不顺利，哦，是，当年有没有听错啊？我在教会里看到好多夫妻都是相爱的时候，哎呀，主带领我们结婚；等到不相爱的时候，当年恐怕听错了。哦，主带我来这里，哦，后来，可能不是。各位，我们人真是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准确，尤其不要借着某些特别的经历，你要的还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那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旨意就让你知道神是爱你的，神是眷顾你的，神是恩待你的。你凭着这样的信心生活，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主啊，到底是不是你在差遣我？基甸说，这是士师记第六章十七节二十一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是更早的事啊，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对我说话的是主。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出来烧尽了饼和肉和无酵饼。这个是还没有打仗的时候，这最早的时候。好，你要试可以试，这第一次他有一个证据是，第二次是羊毛的干尸，这是士师记第六章三七到四十节。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第二天早上羊毛上如果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你必照你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那基甸就这样做了，果然第二天羊毛哇挤出满盆的露水。基甸很有科学精神，上帝啊，可能我忘记了羊毛是很吸水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是你的旨意，这就是自然现象。那么我再试一次，昨天是很多水，今天是别的地方都有水，羊毛不要有水。而第二天也对，各位，如果你要怀疑的话，还可以做第三次实验。主啊，羊毛吸过一次水以后就不吸水了，所以第二次它就不吸水了。所以 所以这次第三次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可以无限的试验下去，就你就这时候也是魔鬼会来引诱你的地方。我还是说我们如果有需，我们觉得说哎呀，主你最好给我个什么特别的征兆，特别的经历让我确知什么，这也可以了，因为圣经有。但是一般来讲最好不要这些，就是单单相信圣经上的话，就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相信他是爱你的，你祷告，你求神试炼你，你求神让你去做这个事或不去做这个事，说这话或不说这话，你没有私欲，你不是为着私欲而去做这个事，你也不是为了害怕而不做这个事，这些都是需要学习背十字架的。求神让你知道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求神让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不是说这件事要怎么做。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再举一个例子，背十字架是很安全的一个，希望各位听得懂，不要听错了哈。我们讲十字架在华人教会常常讲成就是受苦，这不好。十字架最重要不是我们为主受苦，十字架最重要是主为我们受苦。如果你只想到我们为主受苦，这会把十字架颠倒过来，就是好像我们多伟大，我们多百善。其实最基本的是主伟大，主为我们做成一切的工作。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白白蒙恩的，我们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的。好，这生活中很多你要学习对付。我们就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比较容易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形。啊，星期天要讲到了，啊，我们假定星期六在准备，或者周间在准备，反正只要到了星期六在准备。我准备讲到的时候，常有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大堆参考书放在前面，一大堆解经书放在前面，然后看了一大堆书，看的结果就是《创世纪》那句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看了半天不知道要讲什么。这段经文要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想了半天没有灵感。这时候呢，应该做的实在不想准备了，应该做就继续好好准备下去。那这时候呢就打个电话去关怀会友吧，这样明天讲到讲不好可以心里说啊，因为我在关怀弟兄姐妹，顺便好好准备。各位不要这样，相反的也是一样。如果你该读经的时候，你实在觉得很无聊，或者这样讲啊，对不起，我反过来，假如有一天你读经读得很有兴趣，很宝贵，很好，很高兴，但是你知道，你应该去打电话关怀一个会友，那会友很讨厌，你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时候可能你需要。学习放下你喜欢看的书去打电话关怀他，这个叫背十字架。各位请不要搞错了，你要弄清楚啊。我是假定两件事都是对的，你关怀弟兄姐妹是对的，你准备讲道是对的，你看属灵书籍看书充实自己是对的，都是对的事情，都可以做，你不知道要做哪一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大胆的给你一个建议，做那个你比较不喜欢的事。包括我在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有这情形。各位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就是你关怀人，哎呀，我们男生最喜欢关怀当然是美丽漂亮的小姐了，最好她啊头痛心痛什么都痛，你很需要知道吗？你最不喜欢关怀是那些又神经病又讨厌又那个的。而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散会的时候都打招呼嘛，在门口跟人家握手嘛。而一碰到，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小姐，我们绝对不碰的，多，就是你，我通常啊会犯一个错误，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优秀的，啊，这个人书读得很好的，这个人北大清华的，如果被主使用会很那个，哇，就跟他多讲几句话。这个人有精神病、躁郁症、忧郁症，懒得跟他讲话。各位，你关怀任何一个人都是主的恩典，但是 如果我大胆的说都是对的事情，你做那个你比较不喜欢的。我在信友堂讲完这个道以后，在门口打招呼，他们都说，哦，康牧师，你对我特别友善，就是你觉得我特别有神经病是吗？所以我来这个神学院，如果我对你特别关心，可能是我觉得你特别讨厌，要背十字架。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就是你们要灵活一点了。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走禁欲主义的路，老一辈的传道人很喜欢讲我们要吃苦，我们要受苦，这个不当，我真的要说不当。我们要享福啊，我们要蒙恩啊，我们一切的事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只是老一辈讲的也很对，你的上帝给你的恩典和上帝给你的福气，常常借着很多很辛苦的事领到。那你要知道主为你背十字架，好叫你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好，我们休息一下。